弟兄姊妹们平安啊！神何等的爱我们，他把他天上心中最宝贝的爱子赐给了我们啊！所以这位宝贝不仅仅在天上啊，今天这位宝贝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我想神实在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不仅仅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一生最值得喜乐我们快乐的日子，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我们都需要主的救恩，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来享受它。主的救恩不仅仅是成为我们的享受啊，主的救恩也要成为我们的保护。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你讲到全备的军装的时候，那特别讲到有一种的军装我们要穿上啊，就是要把救恩的头盔戴在我们的头上，那这样子我们可以逃避啊，可以躲避恶者一切的火箭。那仇敌常常来伤害我们，在我们走人生的路上，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乏味啊，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疲倦，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伤害了我们。那也有很多时候，那世界用各样的好处在这里诱惑我们，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就受到了仇敌的伤害。我记得在1995年。有一天的报纸，当我打开来的时候啊，有两幅的图画非常非常的让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啊。那个图画的上面的第一个 picture 啊，它是画有一个意大利的选手，他是骑自行车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手。那么他是在199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他拿了金牌奖，所以上面的那个图就画着他满脸笑容，一个年轻的一个孩子，20多岁，两个手高举着他得到奥林匹克的那个金杯啊。那下面的那张图就照着他全人缩成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倒在地上啊，然后整个头上都是血。那因为他在1995年他代表美国的 Motorola 公司去参加法国这个环法国的这个自由车比赛啊，到了第15站的时候，在一个大下坡一个急转弯的地方，那他不小心他滑了一跤，那因为他没有戴头盔啊，就人就撞到马路中间的那个 divider， 他当场就全人缩成一团，然后流血而死，就死在那边啊。那天当我看到这两幅图画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上面是在他最得意最风发的时候，1992年奥林匹克他拿金牌奖啊，整个满脸那个喜乐那个快乐，而下面照的是他全人缩成一团倒在地上，满头都是血。他刚结婚，小孩子才几个月啊。我就想到这么一个前程似锦的一个年轻人，当他为了他人生的理想，当他在众人为他欢呼为他拍手的时候，他哪里想到在人得意的时候人也会摔跤的。而当人在摔跤在跌倒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救恩在这里成为我们的保护，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可能就结束了。不光是肉身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生，我们整个人可能会被仇敌打倒在地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啊，我想我们在走主的路上，不管是疲倦也好，不管是受伤软弱也好，不管是你在地上最得意的时候也好，神爱我们，他把他的救恩为我们预备好了啊，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这保罗告诉我们要把神的救恩当作头盔戴上去，这是我们的保护。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环绕我们，如果不是神的爱每天在这里扶持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救恩当作头盔戴上，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就被仇敌打倒在地上。公司一点的变动，老板对我们的态度，家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地上一点点的成就，弟兄姊妹，不管是好的是坏的，是正面的是反面的，他都可能把我们打倒在地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我们需要常常谦卑来到神的家中，来到这位爱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仰望他更多的施恩，他更多的保护，更多的拯救。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主日神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他，能够来这里听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小看这个恩典啊！那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虽然我是在这里好像传递信息，但是我比弟兄姊妹的心更重，我觉得我更需要，我就会觉得我们更需要常常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神一松手或者我们一出去，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惨不忍睹的。 我们整个属灵的光景，我们生活的秩序，我们内心的平静，弟兄姊妹通通都会掉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安息，我们得到了最大的福分。今天诗篇十六篇大卫说，凡是以别的代替主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所以我们最近一系列，前一阵子跟弟兄姊妹讲到一个主题啊，讲到要愿主居首位啊，一方面他配得，他是神啊，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从死里面首先复活，他配得在凡事上居首位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到啊，这个我们把主摆在首位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的踏实啊。啊，今天早晨我们愿意继续来讲愿主居首位啊。那我们在这里在讲之前啊，愿意先讲一下神的心意。神是一个满了爱的神，他创造我们带着两个极重的目的啊。那第一个目的，他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他要把他的爱给我们，他真是巴不得把他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啊。第二个目的，他要我们能够成为他荣耀的彰显。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不仅仅要我们成为他爱，成为他祝福的对象，那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我们成为他能够使用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的器皿。所以神愿意把祝福给我们，那神也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两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创世纪十二章，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讲，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神呼召我们的第一个荣耀的目的啊，神要把大的祝福给我们啊。另外一方面，神说啊，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那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第二个目的，我不仅仅要把大福给你啊，你要知道地上的万国要因为你要得到祝福。弟兄姊妹，这不仅仅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啊，这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神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目的。他爱我们，他要把他的祝福给我们啊。另外一方面，绝对不能少掉第二方面，不然的话我们成为最自私的人。我不晓得记不记得弟兄姊妹还记得那个徐华弟兄来讲的啊，他说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有真神的话，信仰一般所谓的宗教常常是人最自私的一种表现啊，来到这边他求神祝福他，他做好事，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带着一个交易的目的，我做这件事情你就要祝福我啊，我做这件事情我修桥我筑路，你就必须要让我将来有很好的这个啊来生啊。就我们好像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带着一个交易的一种态度，在跟一个不知道的主宰在那里谈生意啊。但是当我们真知道神的时候，弟兄姊妹，神要我们蒙福，神也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历史上，在圣经的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神使用了许多的器皿，神把祝福给他们，神也的确借了这些器皿把祝福带给了周围的人。有的人的影响很大，他影响成千上万的人，有的人的影响他可能只是影响他自己亲爱的家人，他可能只是影响了一个小孩子，但是神却借着那个孩子又再出去影响了别人。不管怎样，神在我们身上两个不变的荣耀的目的啊，一个叫我们成为他蒙爱的对象，一个要叫我们成为他爱和祝福的出口。那么圣经上这么多的宝贝的榜样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孩子啊，不过一个女孩子，但是在历史上她却为我们带来了神极大的祝福啊。那这一个人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今天早上播饼的时候，到了后面有连续几位姊妹开口祷告啊，弟兄姊妹的祷告啊，我里面非常的 touch。 弟兄姊妹的祷告里面就讲到，神给我们最宝贝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道成为肉身，神来到我们中间，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我相信我们这一生在座的每一个人，大人到小孩，我们都收过礼物，对不对？这个我就想到我两个小孩子，从小我们说要礼物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把眼睛闭起来啊，因为我们叫他们要闭起眼睛，要让给他们一个 surprise。所以我每次都记得，他们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啊，一讲有礼物的时候就把眼睛两个挤得挤挤的，然后两个手伸出来等在那里啊，我就偷偷把他们录起来他们的表情啊。那不管是他们心中所盼望得到的礼物， 啊，或是一个很便宜的礼物，一个书签也好啊，你可以看见他们每一次张开眼睛的时候，他们那个快乐，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礼物啊，这是一个原本他不配得的，但是我们给了他啊，他心中的那个快乐，那个满足。我想我们都得过礼物，那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不管我们今天体会到没有，早晚有一天我们都要承认，我们都要体会，甚至我们要后悔，就是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那今天早晨我们要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神愿意把他的儿子赐给整个世界上的人，神愿意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但是他永远需要寻找到器皿，能够把这个祝福，把神的爱带到人的中间来。但是神给人的祝福没有一个大过他的儿子，所以在2000年前有一天神的儿子要来到地上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不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在2000年前神要亲自来到地上，他需要借着器皿把他自己在人的中间出现，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位 女子，一位童女，能够让他能够在他的里面培育出那个带着人性的生命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要从玛利亚他怎么样子顺服神，而把这么大的祝福带到人的中间，也要看我们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借着顺服神，我们借着玛利亚身上的那个榜样，而让我们一样把那个属灵，把神圣的祝福，不仅仅我们自己享受，我们也能够带到人的中间来啊！我想我们看两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新约福音约翰，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啊，125页。我们请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讲到神自己啊，他是在 the very beginning， 当宇宙万有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他是那位自由拥有的那位神。我们请读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好，在这里讲到这位神有一天成为肉身啊，就是成为你我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因为他就实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再读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成肉身啊，这个道就是神自己，有一天他成为人的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啊。所以我们现在请翻回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76页啊，我们从26节读到38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拉撒勒。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 没有。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我们请读46节到50节，我们一起来读46到50。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好，我们把46节47节再读一遍。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前面的主是讲到 Lord， 好，把它当主，我心尊主为大，后面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后面的救主是讲到 Savior， 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经历他在我们身上救恩的实在。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刚才已经讲过，神爱我们啊，就像父母亲爱孩子一样，我们永远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那么丈夫跟妻子之间也是啊，我们常常希望把最好的给对方，至少在年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我们总是希望把我们最好的给我们所爱的那一位。那神是永远爱我们，他巴不得把他最好的给我们。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最宝贝的一个礼物啊，其实就是他的儿子。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好像神连儿子都给了，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知道他最大的祝福给我们的就是他的自己，他的儿子。那道成肉身是神把他的祝福给我们的一条最重要的一种方法，一种管道，就是让这个祝福不再是抽象的，不再是看不到的，而是我们人看得见，人摸得着，人体会得出来。所以在2000年前，他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把神一切本性的丰富，他的慈爱彰显出来，他把救恩告诉我们，他把神的爱流露出来，他把神的大能显在我们的中间，而最后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弟兄姊妹呢，今天神的儿子一样在圣灵的里面要回到我们中间，他要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道成肉身那一直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啊！我连礼拜五下午去看一对在我们中间才来个几次聚会的一位福音朋友们，在交通的里面他们有问起道成肉身的事情啊，我心里面实在非常的喜乐。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一个祝福大过道成肉身，我们人生的价值没有一件事情大过道成肉身，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跟道路，弟兄姊妹，完全都在道成肉身的意义里面。神来到我们中间，他透过我们，他把他自己活出来，他把他自己的祝福，把他的性情从我们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太大的事情。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困难，因为我们人是活在肉身里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永远最吸引我们，所以我们的追求就会受到这些影响。这个我们就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神的恩典在他儿子的身上。我记得有一年这个Ernest 弟兄在我们中间的退休会跟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讲到这个孩子们很喜欢玩那个大富翁我想我们大概都玩过，我不晓得国内玩不玩在台湾的小孩子可能都玩过 Monopoly 就是那个大富翁玩了很多的假钱每一个人有很多的1000块、500块、200块、100块然后有很多的房子旅馆你可以把电话公司买下来，可以把这个水，我好几年没玩，我都忘记了。反正就是让孩子们，你可以玩几分钟，你可以玩几个钟头就是你可以赚很多的钱。弟兄姊妹，当他们在玩的时候，大家都很投入，那是很兴奋的事情我一抽奖我得到了一个旅馆或者我一走，我努力走了几步路，结果我得到了一个房子，得到了一条这个铁路局我们整个心就很快乐。但是当整个 game 结束的时候，不管你赢多少，不管你输多少，都一样，因为这个钱拿出去用不了的， 这个房子住不进去的，这个房子也租不出去的，没有一样东西有真正的价值。那我们会说，哎呀， it's just a game， 那只是小孩子玩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我们的人生里面再往上退一步的话，我们整个人生也就是在玩大富翁。有的人已经有好几栋房子，有的人有很可能有很多的钱财股票，有的人可能都输了啊，那个 bill 都付不完啊。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怎么样，早晚有一天这个东西一下就结束，这个东西没有一样带得到天上去，没有一样有永远的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听多了，有时候听烦了，但是这是真实的。凡是有形质的，有一天圣经上说烈火要把它全部消化，今天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弟兄姊妹，有一天通通不见，你要找都找不到。但是神说，只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只有神的旨意、神的国度、神儿子的生命是我们可以带到永远里面去的。就我的儿子已经请过我好几次，叫我跟他玩大富翁，我都不玩，我说我没有时间玩那个，那浪费时间啊！我知道我赚的钱也是假的啊，当然我会陪他打球，陪他做别的事情，那叫我玩大富翁我从来不干的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干嘛花时间去赚那个假钱去。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永远的产业在我们的身上，神给我们，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神在天上有一宝贝丰富无人能知识，神在地上也有一个宝贝放在你我的里面，价值唯有神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知道这个价值，我所得的亿万黄金都不换。所以保罗说，我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对不起啊，讲错了，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没有基督，弟兄姊妹，每一个粪土都香得不得了，每一个房子，每一个地上的成就，老板的夸奖，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收入，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里面宝贵的。但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保罗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开我们的眼睛，知道我们今天没有一个救恩大过神的儿子啊。那么神要把救恩给我们，或是说神要把救恩借着我们给别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怎样要求玛利亚，弟兄姊妹，神也一样要求我们，因为他是 Holy One， 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当他来到我们中间，当他要透过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不能够有我们人性老亚当我们的肉体任何的掺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诞生的时候必须经过童女玛利亚生出来，所有人类都是男人的后裔，读读圣经上在创世纪第三章就预言到女人的后裔将来要伤魔鬼、伤撒旦的头啊！弟兄姊妹，历史上只有一个是女人的后裔，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从童女怀孕啊，这个是不信主的人啊，或是那些攻击基督教的人永远不能接受的事情。他说：“怎么可能女孩子自己就会啊，里面会有生命出现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因为你不信有神，当然不可能啊。你如果相信他真是宇宙的神，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人也是他创造的，为什么不可能？他把他的圣洁的生命放在玛利亚的里面，去那里培育一个带着人性神的儿子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要求，玛利亚，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但是神对他的要求就是要在他没有出嫁以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每一个在信耶稣走主道路的人，都是一件重要的提醒。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掺进了神圣洁的生命里面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不单纯，有掺杂，满了就很容易被世界诱惑，我们带着我们的本性，带着我们肉体里面的自私邪恶，通通在我们服侍的里面都会出来。所以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真要在主的面前更多享受主的祝福。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更多的啊，用主耶稣的话就是舍己， Deny yourself， 把你自己的一切放下来，不要在这里把自己的自私、把自己的自怜、把自己的自爱、把自己的骄傲掺到神圣的事物里面来。当我们掺进来的时候，别人从我们身上得到的祝福 大打折扣，因为一方面听到你在讲主的话，一方面看见你在做主的工，但是一方面又从你的身上碰见你这个人刚强的个性啊，碰见你的骄傲，碰见你的脾气，碰见你我的自私啊，这就讲到参长。那这样子神的祝福就不能那样子完全的临到我们身上。所以神对玛利亚的要求，在她童女她怀孕啊，那弟兄姊妹呢，这一件事情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件太大太难的事情。第一个，她可能会失去了她所爱的未婚夫啊。那么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也真知道是这个样子。约瑟准备暗暗的把他怎么样给休掉，他要失去他的爱情。他为了主，为了要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他可能要失去他最珍贵的爱情。第二件事情，他可能他这一辈子，他的清白啊，他的名誉，然后一辈子扫地，别人要说他是一个不这个败坏的女子啊，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他一辈子要承受羞辱。那么第三个可能的情形，照着摩西的律法是可以拿石头把这样子的人打死的。对玛利亚这个这么单纯的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太大的代价，要把神的祝福带出来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为难的事。今天所有要成为别人祝福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要有预备好，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一切的理由、一切的成见、一切厉害的分析，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放下来。我们如果去跟主讲理，主就没办法使用我们。我们不肯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主没有办法使用我们，主没有办法透过我们成为家人的祝福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常常很喜欢跟神讲理由啊。这个早上神要叫我们早起，我们也要跟神讲这个讲那个理由啊，说啊再五分钟，再五分钟啊。结果说时迟那时快，五分钟一醒来发现已经一个钟头过去了，对不对啊？我们会跟神讲理由的啊。我自己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说，我很佩服我父亲啊，每次坐火车的时候一定跟旁边的人传福音啊，所以我也想跟他学啊。所以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到从台湾的台南到台北去，那回来的路上就想跟旁边人传福音啊，想学学不来啊，看到旁边的人长得那副样子，我才高中生，我怎么跟他传？就一直跟主讲说啊，等他到了桃园再讲啊，等我里面祷告有力量再说，祷告老半天还是不敢，到了桃园不敢，到了新竹不敢，到了苗栗不敢，到了台中不敢啊，结果人家下车了，啊，里面就很难过了，主啊，你看看他走了，从台中又上来一个人啊，戴着黑的太阳眼镜，一看就是那么凶，像个流氓一样，那个军人，我又不敢传，又在跟主讨价还价，啊，主啊，这个该传该传就是不敢传。从台中开始彰化一路上下去，到了嘉义，我跟主说，主啊，再过一个钟头就要下车了，再不传没机会了啊！鼓起勇气跟他开始传福音，他讨价还价，一传才发现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啊！但是我很高兴那天跟他交通啊，因为他在军队里面没有教会聚会，这个整个属灵光景很低落，所以那个钟头我们在主里面有很好的交通，也是很感谢主。但是你就发现每一次神要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不是神的祝福不肯给别人，在台中下车的那个人可能我就丧失了救他的机会，那后面的这个阿兵哥如果我还是拒绝的话，那他属灵的软弱，他的火几乎灭掉了，但是我跟他交通完以后，他整个人很喜乐起来。我如果不顺服神，我的弟兄也就失去了一个交通的祝福。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神不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神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中神不肯祝福我们，那常常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有太多的委屈，太多的自怜，太多的考虑，太多厉害的得失，我们在那里分析，在那里讲理由，这个 reasoning 把神的祝福都掉了。当玛利亚听见神对她的要求的时候，她心里面其实很痛苦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的青梅竹马最珍贵的爱情可能因此要失去，因为约瑟说过，马太福音第一章说要把他给休掉的，他不能要这样子的女人，啊，他可能要被石头打死，他碰到这些的难处。弟兄姊妹，我们看玛利亚的反应啊，那么神在这里跟玛利亚虽然有要求，但是神在这里先给他了一个应许，他说神天使对他说你不要怕，他说至高者，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来应聘。神从来不是一个土霸王啊，强迫的要求我们以后就叫我们受苦啊。所以很多的人有一个错误的感觉，觉得说你要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啊，只要你心里面喜欢的那个就决定不是神的旨意。 我们常常就会跟他讲，我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从哪里来的教导？好像把我们的神当成一个暴君一样啊！只要不是你喜欢的，就一定不是神的旨意，你怕的那个反而是神的旨意。 No，